本期节目由 Set Knowledge 知识卫星赞助播出。在你刚出社会求职或是转职的经验中，是否曾有过你满足理想工作的所有条件要求，但只差英文能力跟证明，只好放弃？英文是你现今在职场不可或缺的能力。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英文补教名师 Vicky 英语小蛋糕与 Set Knowledge 知识卫星合作推出的多益职涯力心智多益神术解题课程，带你攻略多益考试，取得求职优势，职场所需的英文能力。这堂课程时数将近87个小时，超过8000人上课，是目前市面上参与人数最多、时数最长、最完整的多益线上课程。内容涵盖阅读、听力、最新多益必考与陷阱题型全解析，搭配讲师独创神术解题法，有效提升你的多益解题速度与分数，还有英文履历、面试、简报、商业书信撰写等课程，适合社会新鲜人或是在求职转职的朋友学习。如果你想短时间掌握多益考试要领，考到理想的多益成绩，在职场有更好的竞争力，欢迎你参考这堂多益职涯力课程。活动期间把握限时优于73折的优惠，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优惠码 ST1000， 还可以再折1000元。详细资讯请见节目下方说明栏。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我是舅张国阳。大人学啊，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业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留言分享你觉得很棒的地方，也请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要回应一封署名 Sam 啊他写来的信。那首先呢，我先把 Sam 他的信念给大家听。他写说呢 ，Dear Joe and Brian， 你们好，我叫做 Sam， 我是你们的长期读者。从部落格到 Podcast 一直都从中获益良多，谢谢你们的内容总是带给我很大的启发。那在学生时代，不管是对于职场或职涯的认识，或是感情受到挫折时看感情策略的内容，都提供了许多我没想过的思路，解开人生疑惑，少走了许多弯路。以下呢是最近人生遇到的烦恼，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获得 Joe 或 Brian 的意见。我的问题，我要怎么分辨自己能改变与不能改变的事情？情境：大学新鲜人毕业之后进入现在的公司，现在作为初阶产品设计师在团队内工作1年半。那虽然是一间大的软体公司，但是团队不重视设计，大多数情况都是在做产品经理指定的界面而已，缺乏对于使用者体验的话语权。那很多时候呢，因为产品经理根本没有把设计纳入产品规划流程，所以很多时候啊，要不就是没事做，要不就是自己找事做。那这个状况呢，是在我加入团队之前就有的，所以前辈们啊，要不就是离开，要不就是没有改变现况的能力。大家都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讨论到最后，解法呢，永远都是啊，公司应该找一个资深的设计 leader 来解决。那具体挣扎啊，他写说具体挣扎，我一方面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初阶设计师不能成长，想要赶快跳到更重视使用者体验的公司与团队去学习，那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只是在逃避难题，是不是有我能做的事情但是可能超出了自己能力圈而单纯不敢去做。我要怎么具有智慧来辨别跟分析无法改变与能改变的事？以上是整个问题的简要介绍，任何反馈都会对我的人生很有帮助，谢谢，也祝课程大卖 Sam。 好，所以 Sam 的问题啊，其实是他有想做的事情，可是因为公司不认同啊，或者是根本不懂，或者根本没有规划，以至于啊，他的这个职能在公司里头有点空转。那针对 Sam 这个问题啊，其实让我回想到之前，其实我也碰过好几个同学啊，来上课的同学有过类似的疑问。我印象其实比较深的好像是两个同学，一个是来上那个专案管理的课程， 另外一个是来上进阶的啊，我们有一个进阶的 Excel 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课程。这两个同学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啊。我先跟你聊这个专案管理那个，就是呢，这个同学那天好，他上完了我们那个专案管理一日特训班，上完之后呢，他就非常非常兴奋啊，然后他跑来跟我讲啊，因为那天是我上课，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就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啊，原来专案管理有那么多具体的方法。”啊，原来可以透过这些方法这样，然后这样子去解释，然后让老板可以知道这些变动的影响，然后甚至还可以看到人力冲突。哦，我真的觉得今天我学到好多。然后我就觉得诶，很开心嘛。所以我就说啊，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回去应该可以马上用在工作上。结果呢，我这么一讲，他的脸上忽然就露出这个很落寞的表情。然后我就想说，诶，你是在落寞什么？你今天不是上完课了很充实吗？然后呢，他说：“哎，这个舅，你不知道，我的老板啊，他真的就是完全对这个专案管理一窍不通，他所有的管理方法真的都是自己想象，都是土法炼钢，而且他在这个管理上犯的错误，刚好就是舅你在上课上面举的那些负面例子，所有他都做全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就说呢，也就是老板他不懂，所以他自己乱管。然后呢，也就没有指派我来做这些事情。虽然我空有一个这个他当时好像是这个 project 的 coordinator 啊，虽然有这样 coordinator 这样一个头衔，可是呢，我又不能去管，我又不能去干涉老板，我又不能去影响他。然后老板也没有要我用同样的方法去管理，那我该怎么办？对不对？我空学了一身武艺，空学了一身技艺，今天就上了一整天课，我觉得我学到东西了。可是我回去我没有用武之地啊！听了这个。我其实就笑，我就跟他讲，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讲的跟 Sam 很有关系哦。好，请 Sam， 如果你有在听这一集的话，听仔细了。就是呢，我跟他说，其实组织的进步从来都是一个类似两人三角的过程。那什么是两人三角呢？就是小时候运动会嘛，就是两个人把这个中间的脚绑起来，有没有？然后我们要同心协力往前走，那个时候默契就很重要。啊，这个小时候可能跟什么爸爸妈妈啊，或者跟同学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在公司里头跟老板的合作，跟主管的合作，也很类似这样的一个两人三角的过程。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啊，其实你想想，世界上的新知识这么多啊，你的老板怎么样都不可能什么都会，对不对？这是很现实的嘛。他可能一开始他对产品很懂。或他对业务很懂，或他对行销很懂，那总之他因为一个什么懂，所以他开了这间公司。可是慢慢的公司大了，一定就会开始有各领域的人加入。那他对业务很懂，对不对？他很会卖东西，可是不一定懂产品设计，或者他很懂产品设计，可是他不一定懂这个界面啊，不一定懂使用者的体验，他不一定懂怎么样最后去行销。一定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有弱点，这个很正常，我也有弱点， Brian 也有弱点，每个人都有。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状况咯，当他不懂那个领域，你要他怎么交办工作给你？那就是不懂嘛，所以他就不知道要交办什么给你嘛。所以当然，如果你在那边空等，想说哪一天老板想到了这件事情很重要，老板会交办给我，我就可以做，我就可以在这个公司里头大展长才。那对不起，你空等一辈子也等不到。但是反过来，你的老板或许不懂这些知识，可是如果你去做，你觉得他会阻止你吗？就像那个同学，我就跟他讲说，你今天学会了，我们上课啊，教你这个 big table， 教你怎么去分析变动，怎么分析客户增加这个需求会在哪里造成冲击，怎么会花多少钱，会花多少人力，会花多少资源。你把这些东西都分析清楚了，然后你拿着我们今天上课教你的工具去跟老板谈，你就跟他讲说，哎，报告老板，我们现在那个大客户啊，他有一个新需求，这个新需求呢，我在这个表单里头我分析了这个新需求会增加哪些工作，这些工作会影响其他哪些工作，然后会影响哪些资源，哪边资源会有冲突，那我决定怎么解，然后他这些成本造成的变动大概会是多少，所以呢，我现在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我们可以拒绝客户，第二个我们可以接受，可是有没有机会啊建议客户来提高预算，或者是呢我们成本上面其实还有空间可以吸收 啊，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吸收，可是跟客户讨论有没有机会晚两周上线，因为晚两周的话我们就不用额外再找外包的资源等等等等。你看哦，如果你可以这样有所本，而且透过我们上课的方式让你把所有细节都视觉化的让老板一目了然的可以看懂，那当老板可以听懂你的为难，听懂你的建议，听懂你叫他可以怎么做，你觉得老板会骂你吗？会说诶，你这哪里学来的，对不对？不要乱学，不要乱学，我们用我们的老方法啊，我们就怎么怎么怎么。我猜这个几率是很低的。通常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正常在经营公司的老板，他看你学了一个新方法，一个他不会的方法，可是这个方法比过去更好，更能解决问题，更能让公司赚钱，几乎不会有老板会阻止你的。当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不会啦，可是我觉得在大部分的时候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会有同仁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提案啊，他可能说啊，老板我昨天去上了一个课，然后我发现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颜色配置可以怎么调整，或者是诶，老板我昨天去上了一个课，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广告可以怎么素材可以怎么样改。而我都很高兴啊，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我不知道的事情，你可以帮忙大家一起把公司跑得更好，我绝对不会骂你一顿嘛。我一定会想听，诶，你为什么这么建议，你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这个考量是合理或者不合理。诶，如果听起来确实很合理，确实好像有所本，确实可以改变，确实可以进步，诶，那我就会依赖你，我就会说好，那你来帮我啊，继续往前推进，你不就拿到这份工作了吗？上次那个上 Excel 的同学也是一样，当时他好像是上了初阶课嘛，然后后来又来上进阶课，然后呢我那天好像正好去，所以我就碰到他，他就跟我分享说哇，他觉得很棒，两堂课都很棒，因为他学了很多 Excel 的分析技能，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数字问题。那话锋一转又来了，他说可是我的老板从来没有交办任何数字工作给我，那我空有一身武艺好像完全没有用武之地。那一天我也笑了，我就问他说诶，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你的老板不是故意不分配工作给你，而是你的老板根本不知道你会这个，因为他在公司里头也不是做数据分析的，他在公司里头诶，确实是老板的一个类似特助的角色，可是老板不知道你会啊，甚至老板也不知道他应该做这些分析啊。那当然，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他当然就不会把工作指派给你。好，我想说的是，我自己碰过很多很多的年轻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个迷思，我觉得这个迷思请一定要打破，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当年也是这样啦，我觉得也不能怪大家，我自己当年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老板好厉害，高高在上的，有没有感觉这个高深莫测，然后呢就会觉得他应该是全知全能，然后什么都知道，甚至呢有个什么这个缜密的方式啊，他在分析大局，然后他最后呢会做出最妥善的派工。那有些派工我一下看不懂，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把这个工作派给那个人，为什么不把那个工作派给我。但是我告诉你啊，老板真的没有全知全能，没有全知全能的老板，就算你觉得很厉害的张忠谋、王永庆，他们也不可能在经营的过程中全知全能，没有人做得到，他一定有一两个领域啊，甚至多个领域比你强，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擅长的有可能他不擅长，甚至他有可能完全不会，完全是零。有没有可能老板其实完全不懂 Excel？ 有啊。有没有可能他完全不懂这个能干嘛？有啊。甚至他完全不知道你会，有啊。所以你不要期待，我要强调的是，就是大家出来上班啊，不要期待。很多人就是我学了一个技术，我放在心里头，我也不跟大家讲，我也不表现出来，然后就期待老板哪一天会忽然发现那个很重要，忽然发现我会，忽然发现这个很重要你又会，所以交给你做。拜托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这样子。你如果真心想要把你会的东西能够在职场中展现出来，能够拿到你想要做的事情，我的建议就是你先做点什么。 我当时给那个Excel 的那个同学啊，我的建议就是，你们公司总有一些什么数据吧，而且你是特助，你总会经手一些数据，对不对？你一开始先不要拿那种很机密的，对什么员工薪资什么的，那个可能有一点啊尴尬。可是你就拿你可以平常常常入手，可是呢又不算很机密的，比方说可能某个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者是比方说你们手上的会员名单，或者是某个门市补货进货等等这些数据，就以你权限能拿到的这个数据你就拿来，然后呢你用 Excel 你分析一些观点嘛，比方说枢纽分析，你分析了一些观点，然后呢你就去找老板，你就跟他讲说，哎，老板，我前几天呢，就是刚好有个空闲，我呢就拿了我们的这个会员资料还有销售资料来做了一个这个比对，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某某商品过去我们其实都主打35岁以上的女性，可是其实你看在这个数据中25岁而且是上班族而且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女性非常非常的喜欢，买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我们搞不好接下来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对不对？我再举个例子，哎，你分析完之后你跑去找老板，你说，哎，老板，我发现这半个月我们的 APP 有大量从事专案管理相关工作的使用者来注册，那我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想要注册我们的 APP， 可是有没有机会我去找几个人来做访谈，或者是呢我去一些跟专案管理相关的社群来做个分享，搞不好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类似的族群来注册来使用来付费。你想想看，如果你能做这些事情，你能够从这边引动后面公司策略的一个调整，你可以给老板一些数据化的一些理解，洞见的一个分析，甚至你挖掘出一些将来的一些新族群、新的行销方式、新的产品设计的一个走向，你觉得你的老板会生气吗？我相信没有老板会生气，而且老板会吃惊，老板会吃惊，他可能自己从来没想过可以做这件事情，他或者他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忽然发现，哎，你会，你可以，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下，那他将来就有更高的几率会把类似的事情指派给你。所以我一直讲嘛，前面一直讲嘛，你的工作不是等来的，是我证明然后别人后续再赋予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知道，尤其我希望 Sam 理解，没有老板对于你想要解决问题的心意跟能力是会抱持排斥态度的，但是重点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你要揭露出来，你要表现出来，你要让老板知道啊，原来 Sam 会这个东西，原来 Sam 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原来 Sam 具备这个技能。所以下一次我有类似困扰的时候，我有类似难题的时候，我有类似麻烦的时候，我必须交给 Sam。 这其实也是前两三集我有提到嘛，我那堂课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我说你要把你会的东西大声的宣传出来。今天你是经营公司，你会这么做，对不对？你是星巴克，你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我很会泡咖啡。可是大部分的上班族就觉得，哦，我不需要讲，然后老板应该自己要体察。没有老板能体察的，所以你一样要把自己会的东西大声的、主动的宣传出去。这些其实才是你成功的关键啊，这才是你成功的关键。所以 Sam， 如果你对你们家的软体UIUX 有想法、有洞见，你就不要在那边痴痴等着老板哪天指派工作给你，你就做一些东西，对不对？你就做一些东西，因为就照你讲的嘛，你们公司就是一路以来都没有这部分的认知，你的老板可能没有，你的产品经理可能也没有，所以你就应该挺身而出。可是你不挺身而出，你想要等一个由上而下的指令，那你就一定注定会等到天荒地老，你永远等不到。那如果你只是等，那当然最后的结论就是，那我不如离职啊，去另外一个更重视的地方。可是你也要想想看哦，更重视的地方表示挤满了强大的人在那里，可是你今天在一个蛮荒之地，你具备这个能力，你让你知道没有这个知识的人发现你会，你就是那边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所以你应该把你的技能拿出来， 最差最差就发现哦，产品经理还是不重视，老板也还是不重视，所以那你永远可以走，对不对？走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招。可是在走之前，你有想法，你能够让公司的产品更好，你就直接画出来，找老板提案，解释缘由，说明为什么你觉得这样的使用者体验会更好，为什么使用者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可能可以更被吸引，或者更能够达成一些他们在 APP 里头想要达成的成效。当老板发现你懂，产品经理发现你懂，发现你可以把产品改得更好，慢慢的就会把这些工作交给你。我刚刚前面也提到嘛，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我跟 Brian 很忙，有时候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但是我最开心，而且我也觉得我们公司最棒的，就是我们的同仁他都非常厉害，而且非常主动，他不管是什么 title， 他都可能会告诉我说，哎，就我觉得在这个 app 的 UI UX 上面，或者我觉得文稿的处理上面，或者我觉得设计上面，或者我觉得广告上面，每个人都可以有想法。所以他们不但有想法，而且他们真的会去找到一些东西，可能去访谈几个使用者，提出一个改善方案，甚至上课的过程中发现，哎，同学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担忧，有一些顾虑，他们可能也会去找他们聊聊天，然后就会给我们回馈。然后每一次，我告诉你，每一次我们都会觉得赞，你们真是太棒了，有这个想法，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而且我们很开心，我们真心很开心，会觉得啊，原来你有这个技能，我们过去都不知道，埋没了你，我们觉得很抱歉。之后如果有类似的事情，好，那就请你多帮忙。真的，职场是一个两人三角的游戏，它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游戏。所以你想做什么，你先让自己具备那个能力，然后去做，证明自己，用成绩让你的老板听懂，然后你的老板就会跟你站在同一阵线，你们就可以一起往前走。所以我希望这个概念对 Sam 能有所帮助，也希望呢你能够试试看，能够改善你的职场处境。那如果真的都不行，你做了一圈发现都不行，那你永远可以开104，永远可以逃走，可是这个请当成最后一步，好不好？试试看，如果有好消息，希望能够让我知道。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那我们大家后续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一起学习成熟大人的各种学问吧。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